那么，神他想让我们看到他今天做的是什么？他不只是要让我们知道客观的真理和教导，而是我们里面的圣灵要教导我们进入神已经让我们看到的真理里，实际里面去。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渴望，并且要祷告，因为没有他的帮忙不行。一方面，我们需要有渴望；另一方面，也看到神愿意。所以，这是两方面的，不仅仅取决于神，并且也取决于我们的渴望。他跟我们说的话，我们要去有反应，要去行动。我们可能还没有懂得所有的一切，但是我要想给大家看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看到圣经里的真理、一些教义、一些教导，看起来好像很难。但是我们每一天与这个活神的这个经历，应该是简单的，不应该复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账目的这些图画，从外院进到圣所，再进到至圣所，这个很简单，不要那么复杂。是的，当我们介绍到这个账目的每一部分和每一个物件的时候，我们用了很多话来描述，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描述。但是我想鼓励我们大家，也要确定我们大家在跟神之间的关系和活的经历里面，不应该是复杂的，因为这是关乎生命的，是关乎我们与活神之间的关系的事。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知识的领域，那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如果我们只是在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话，那你看看今日的基督教，充满了很多的神学的东西，看起来非常复杂。但是我们没有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所在的是经历的里面，我们对神的经历的实际。我们是与活神的交往。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简单化了，不在我们的经历不再是在那个复杂的东西里面。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明白账目里面的这一切。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更要凭着信进入实际。我们所听到的神的话，要与我们活的信相调和。那么这样的话就变得简单了，这就不再那么艰难。比如说，我想认识我们的弟兄穆强。那我跟人问关于慕强的事情，有的人就给了我一本慕强的传记，写慕强的传记。啊，我面对这个传记，我就说，哦，读这个传记，我很难去认识慕强这个人，因为这个书里写了他的方方面面的事情。但是如果你问慕强的妻子原宪，原先就会说没那么复杂呀，慕强就是慕强嘛。 他说："原先姊妹，你认识慕强很简单吗？"那原先就说："是啊，很简单。"你的意思是说慕强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吗？不是那意思，不是。他是一个人，你跟这个人生活在一起，好像去认识他不那么的难。如果我们经历到与我们神活在一起的实际的话，这应该也是简单的，不应该那么复杂。我们更多的认识神的话，我们就变得越来越简单。但如果你只是去认识教导、教义和那些神学，那会很复杂，尽管那些教导、教义都是正确的，但是却是很复杂的。但是，如果我们凭着圣灵和这个活的信进入实际，这就变为简单了。所以说，我们今天是与这个美妙的神相交。我们看看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看他的门徒，他的门徒们也从来没见过神。如果你对比这两群人，比如说祭司、长老、法利赛人和撒丢该人，这一群人他们非常复杂，他们很熟悉圣经。他们每一天都读这个圣经，但是他们却不认识神。对他们来说，好像不可能能认识神。但是呢，这个渔夫马太福音不是一个神学家，他只是一个税吏。那其他的都是渔夫。他们是简简单单的认识基督，认识神，因为他们是与活神相交，而不是去读这些书。那么之后，在最后，他们这些门徒是认识主耶稣基督，就认识神，因为主耶稣他是神。因为神一切的智慧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说，如果我们要认识主耶稣基督，不是凭着读书读来的，而是说要花时间跟他在一起。今天我们也要像门徒那样行，我们要花时间跟主在一起。我们要进入他话的实际，不再只是教导，只是教义，不是那样的复杂。但是说真心话，要简单。我们要有神的信，我们是从信开始，我们也从信结束。主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承宗者，在我们生活的每一步，我们说义人当因信而生，亚伯拉罕也是凭着信而生的。希伯来书里说的话好像很难去让人明白。但是，当我们读希伯来书11章，说进入希伯来这本书里讲的话的时机里面，你怎么去经历到希伯来书这一本书所讲的？你是要凭着信进去的。你看希伯来书里面那么多的章节，好像很难去明白，很难去解释。但是希伯来书11章，让我们看到了 怎么样实实在在地进入他的话语里面去。在这一章，他讲到过去了那么多的人，他们所达到的那么多，他们从亚伯到摩西到一切的先知，这些人呢，他们都经历了这个活的神，是凭着什么呢？是凭着信。所以我们不要低估这个信，我们要相信我们所读的，我们所听到的要与这个信相调和。那么我们也知道希伯来书第四章，他讲到他们为什么没有进到这个美地呢？尽管是同样的福音传给了他们，但是他们没有与他们的信相调和。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凭着信去走这条路，信不仅仅是说我们相信，这个信可以说它真的是一个奥秘，还很难给这个信下定义。你不要用那个一些世上的那些字典去找这个信的定义，那这世界他给这个信下的定义是按照他们的理解，但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他怎么说到这个信呢？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什么意思呢？那么信把神给我们的应许变为实底，变为实际，不是说仅仅是我们相信，这好像很难去解释，很难解释。神的信，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是非常宝贵的信，他也说我们都承受了同样的宝贵的信。你相不相信你接受了这个宝贵的信？这信是从你来的还是从神来的？这信是从哪儿来的呢？这是神的信，这确实是神的信。那么这个奇妙的信，把神在圣经里面活的话变成我们里面的实际。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到，我们都有这个信的灵，我们都有这个信的灵。那么我们再问你一个，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亚伯拉罕的信是从哪儿来的？那么史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他讲到荣耀的神向我们的父亚伯拉罕显现。如果神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没有向他说话的话，那亚伯拉罕他怎么能从加利勒底出来，他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他甚至于都不知道他要去哪儿。所以说好像这个信非常的奥秘。如果神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去呼喊他出来，呼召他出来，他不会出来。所以罗马书第十章讲到传福音，说如果没有传道的，他们怎么信呢？那如果你怎么能够传道呢？如果神没有差遣你的话，你怎么去传呢？所以信是从听道而来，是很奇怪吧？ 信是从听而来。所以当神向你显现的时候，这真的是他的恩典。我们不知道有的人为什么有的人信有的人没信，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信是从神来的，是凭着神的显现。就像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主耶稣向他显现一样。你们知道当时有很多使徒，比如说彼得、约翰呢、雅各，所有这些使徒没有办法去说服保罗，他们甚至于怕保罗，因为保罗非常强，他那个时候是逼迫福音、逼迫教会的。你没有办法跟保罗坐下来去试着去说服他。我说你去说服保罗这样的人，你去说，你去说服他，你没有办法说服他，直到主耶稣向他显现。主耶稣只需要一次显现，就一次显现，并且圣灵也在保罗里面做工。那是保罗的信开始的时候，所以保罗他说我们都有同样的宝贵的信在我们里面。这个信呢，是一个他神的大能，是属于神的，他把神所说的一切变为实际的信。那么我们弟兄 Sam 今天早上强调了创世纪里讲到的光，这光从哪来的呢？那个时候一切都是黑暗的，那那个光怎么显现的？谁打开了这个光？这个开关在哪？怎么光突然就显现了呢？是因为神他有一个奇妙的东西，就是信，这是他的大能。那么神说要有光，那就有了光，这就是神的信。就像当我们的主他走住那个无花果树，我喜欢用这个例子，这个比喻。那么主他饿了，他想找无花果树的果实，但是没有果实。那么主就说，从现在开始，没有人可以从你的树上吃得果子。那么第二天他们回到同样的这个路上，那这个门徒看那个无花果树怎么突然就枯干了，枯萎了，他们都很惊讶。如果我在那儿，我也会一样的惊讶，说那个树昨天看着还那么漂亮，满树都是漂亮的叶子，那今天这个很美的树，我们怎么现在就这样枯萎了呢？所以他们非常惊奇，他们就互相问，互相询问，说怎么发生了什么？主他做了什么？他们没有人敢问主你怎么做到的。他们想问，但是没有人敢问。他如果是我，我也不敢问。那么主知道他们心里在和他们自己心里和他们之间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在询问，哦，谁做的？这怎么回事？主怎么说的呢？主说，如果你有神的信，说这是一个非常奥秘的话。很多人翻译到说要信神，这个翻译好像是 没有什么错。有很少的人敢翻译说你要有神的信，那么我们人就会问了，你怎么能有神的信呢？所以说这个翻译呢，怕在人的面前站不住，人会有问题，所以他们就翻译成你要相信神。因为你要相信神这个翻译呢，跟我们人的理解力好像是相符合。那这个信是神的信，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怎么说的呢？你的信如果像就像芥菜种那么大，你如果想要这座山被移到海里去，你都能做到。他说：“我不敢这么说。”他说：“你有没有这个心敢这么说？”哦，你把我的房子挪到那个城市去啊！我说了之后，我的房子还是在南加州。但是如果主说把这个房子搬到南韩去，那么第二天这个房子可能就在那儿了。这是神的信，这是非常奇妙的。所以，希伯来书11章，他说：“凭着信，我们知道这个世间万物都是神造的。我们今天眼前的一切都是从无有中被造出来。你相信吗？”就是刚才他讲的是希伯来书11章第3节，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我们人好像也能做到这个，我们人从无有中去好像造出来一些东西，啊，就是无中生有了，就本来什么事都没有，但我们就。编造，然后说一些话，就制造了矛盾，然后一些争吵。但是这个信是奇妙的，因着信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说因着信我们相信。这，你是相信呢，还是你知道？好像很难说，但是知道是不难的，因为因着信就知道。这个奇妙的信是我们的所需。如果你想经历到这个账目的各个方面，我们需要这个信。你怎么看到了这个祭司的体系？你怎么看到了我们要做祭司去敬拜神？我们怎么看到了基督是所有祭，所有我们献给神的所有的祭？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这一点？但是我们看到，是因为神开了我们的眼，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不是说我们比别人好，但是这是在神的话里写的，在灵，我们的灵是一个信的灵，这个信的灵把我们所读的、所听到的活神的话变成我们的实际，那他对信的定义的。后半句他说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好像很奇怪的一个定义。你未见之事的确据，你怎么能够证明你看不到的东西？你看不到，你怎么有确据？George，你跟我解释一下这个定义怎么回事儿？ 是怎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好像很难解释。我们都喜欢有确据，说哦，我还没看到呢。他说特贝亚这个姊妹，因为她 是在法律上面，她所以讲法律的人，她要审判的时候，她就说你要有证据。你说如果这是真理的话，你要让我看到确据，你要让我看到。那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要看到属灵的实际，我们是在灵里面摸到这个实底，看到这个确据。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变得简单。那么第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神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没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人，有神，对不起，要不是说只是相信有神，因为我们看到了神所造的一切。如果我们这个人有合乎逻辑的话，我们看到神所造的一切，能够看到他，那么我们的信不仅仅是相信神的存在。那么因为信呢，我们跟神之间有这个互动，有这个交往，是通过圣灵，也是通过他的话，就是他活的话。那么我们这次特会的这三天，我们有九个聚会，我们是凭着神的话，所以他给我们看到的意象就越来越清楚。那么我们大家现在都心服口服了，他讲的是真的。他 Freddy 弟兄，神的话讲的是真的吗？你是神的帐幕吗？你确定吗？那个弟兄说，是的，我是神的帐幕。他说你怎么知道呢？他说不仅仅是写在圣经里面，并且通过你的自己的经历，你看到了我们就是神的帐幕。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真理，真理不仅仅是客观的正确的知识。那真理这个字在希腊语 Aselis， 他说那个发音哈，他说那是实际的意思，在希腊语里面是实际的意思。如果我讲到手表，我有一个精工表，我有一块精工表，他说我们知道有一个牌子的表，就是日本的那个牌子精工表。如果我只告诉你我有一块精工表，但是你没看到，那只是半个真理。那你可能问我，你让我看一看，你说你有就让我看一看，你怎么让人们看到这个实际？所以说我们需要真理的实底。只有教义只是说脑袋里面懂得了账目的方方面面不够，我们要得到账目方方面面的这个实际。所以我们要转向圣灵，向着神祷告。我们知道这个信是通过住在我们里面的灵进到我们里面的。 当圣灵说话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膏我们的时候，那么神话语里面的实际就会进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去。这需要我们去操练，我们需要每一天去实践。我们剩下的时间好像不多了，我们要完成这个建造，我们必须要加快速度了，我们要加快主的再临。我们好像几次都分享过好几次了，比如说诺亚他怎么让神的洪水降下来，弗瑞迪弟兄，你认为诺亚怎么做到的？是诺亚天天祷告说，哦，主啊，让这洪水来吧，主啊，让洪水快快来吧。诺亚天天在金香坛前就这么祷告，哦，主啊，让你的洪水快来。那诺亚就天天这么祷告，你想他这样祷告，那个洪水就会很快就来吗？他说不能。为什么不能呢？因为那取决于诺亚多么快地建这个方舟。如果诺亚每个星期都去度假，那这洪水就没有办法很快地降下来。你们记得彼得说，我们能够加快主的再临，不是只是祷告。并且我们要勤勉地去建造这个方舟。那这个新妇要自己预备好，那新郎才能来。如果新娘天天说新郎你快来快来，那这新郎会怎么说呢？这新郎就会对这个新妇说，你还没有预备好呢。所以说我们需要进入这个时机。比如说这个祭司的体系，圣殿和灵宫，他们是相一起的。我们没有办法去献祭，如果没有帐幕的话，没有圣殿，我们就没法献祭。所以彼得说，我们作为活石，逗号，然后成为建成一个灵宫，去献上灵祭，通过主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刚才他讲的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和第五节。那你在哪儿献祭呢？你献祭在你家的后院献祭吗？或在你的厨房献祭？那你要把这个祭要带到神的殿里来献。如果你不做祭司，那谁去献祭呢？所以说所有这一切是一起的，我们需要这所有这些方面。主在今天的教会生活里把所有这些方面都放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这所有这些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方面不仅仅是我们做话题来讲，所有这些方面都要成为我们的经历。所以说今天我们每一个圣徒都是一个活的帐幕，是神的殿。好像我们弟兄已经讲到这一点，那么约翰福音 第一章，他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这里讲到他住在我们之间，你说他住在我们之间，你们好像就明白神怎么住在我们之间呢？那么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这个帐幕？如果你再看约翰福音第二章，主在那儿洁净圣殿，在耶路撒冷洁净圣殿，为什么呢？他们因为在圣殿里做买卖，他们在里面卖牛羊鸽子，那么就是洁净圣殿，就是约翰福音二章十四节，然后十五节，主耶稣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主说：“你们把神的殿变成了贼窝。”那么那些人就问主：“谁给你的权柄去做这些？”主怎么回答的？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这殿他讲的是哪个殿呢？他讲的是他自己。他说二章十九节，你们读一读。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那么犹太人怎么说呢？二十节，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那么21节，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犹太人就笑话他。但是耶稣呢，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主他自己作为一个人，他是道成肉身，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个人是活神的殿。基督这个人就是永生神的殿。那么希腊语那个殿呢，跟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的你就是神的殿，那个殿是同一个意思。他说殿是以金银和宝石建立起来的。那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又说，你难道不知道？哥林多后书说，你不知若有啊，第哥林多后书六章啊十六节，他说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属于自己的，我们不能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不能为所欲为。你不要说我有这个自由去就做我想做的。保罗说不行，你是付有重价买来的，你的身体是神的殿。主他的话没有说只是你的心是神的殿，或者说你的灵是神的殿，而是说你的身体是神的殿。就像主他指他的身体是神的殿，他说你要拆毁这个殿，这个殿是指他的身体，所以他说他的身体，所以他三日内要建立起来。他的门徒当时也没明白，当时那个门徒们都以为主说的是耶路撒冷的这个殿，但主当时说这个殿指的是他的身体，
因为他说你们要拆毁这个殿，是因为主知道他们想杀他。
直到主复活的时候，他的门徒才一下意识到了，哦，那个时候主所说的是指他的身体。所以说，《约翰福音》2章22节，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说，非常好，我们能够看到账目的这些图表，我非常感激我们弟兄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让把这个账目画出来。你比如说这圣所里的这金子，看起来确实是很像金子，但是呢，这是从网上弄的。但是我要说，我们就是神的殿，你就是神的殿。我们每一个单个的圣徒，就是神的活着的殿。除非你不相信神的灵住在你里面，那么 Friday 弟兄，神今天在哪儿？那个弟兄回答说，在我们里面。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那现在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希望我们的生活有所改变。如果我们里面有了这个自觉性，说我是永生神的殿，那么我们就要应该有改变，因为神的殿应该是圣洁的，难道不是吗？现在，你意识到了圣洁和追求圣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要成为神的圣殿。那以弗所书2章21节，他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个圣殿呢，跟主在约翰2章19节，还有哥林多后书6章、哥林多前书3章讲的这个圣殿，都是一个圣殿。他说，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哥林多后书6章16节。去知道这个教训是一方面，成为我们里面的自觉性是另一方面，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负担。我们要有自觉性，我自己每一天都提醒自己，里面要有这个自觉性，说账，你是神的殿，那我想这个永生的神住在我里面。但是我却有这么多偶像，我还爱世界，我跟很多肉体的事还混杂在一起。如果你住在一个很脏乱的一个房子里面，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脏乱、不洁净，并且还有臭味。你不扔垃圾。所以你家里的垃圾已经好几个月了，时间长了，你都习惯里面的臭味，你都闻不到了，因为这个臭味对你来说是正常的了。但是如果有人到你家里来，他们就要马上逃跑了。是啊，你看我们常常没有这种自觉性，我们觉得我们还可以。我想我这人还可以吧？你是怎么想的？我看那个 Jackie 弟兄，你光景怎么样？你可以吗？我们想我们可以。我们没有人说我们自己不正常，但如果你问这个神， 你问这个圣殿的主人，住在你里面的这圣洁的神，那么神是圣洁的。彼得前书1章15节，他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他说你们就要在邻里圣洁，是这么说的吗？你要在心里圣洁，你是在心里圣洁。”他不是，他说在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这是说我们行的事，我们的身子所行的要圣洁。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他又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他是要全然成圣。那么我们已经全然成圣了吗？这个永生的神，他说下一句话，他就说《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4节，他说：“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我们就要求神，说：“神呐，这是你的应许，你是信实的，你说你要让我全然成圣，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们要这样到神面前来求他的帮助。哦，主啊，你要使我全然成圣，求你把我拯救到最后。那马太福音5章48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借口，就说没人是完全的，没有人或者说没有人是完美的。说我们大家好像都说过这句话吧？如果你以前没有说过的话，说明你是不是你自己就是完全的呢？说没有人是完全的，往往成了我们的借口。但是我们知道，主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这么说，第5章48节，他这五章他这个属天的一个宪法，这是他说我们要完全。神说的话有可能吗？他问，他说：“照着，请你照着弟兄，求你帮你帮帮我，我问问你，你说这可能吗？”那么照着说：“哦，神的话就是这么说的。”然后他说：“那是你说的还是神说的？”他说：“我凭着信，我也这么说。”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去接受这句话，因为神所说的都是可能的。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能够得到完全。他是神，他是全能的神，他创造了天地。你想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如此丰富的一个神。有百般的智慧，非常多的方面。他是凭着他的话创造了万有，就是希伯来书1章1节到3节，他就是说，他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也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我再问 George 弟兄一个问题 ，sorry，你能成为粗熟的果子吗？他说能。如果我没有人相信我能成为粗熟的果子，那为什么启示录14章1节那儿有144,000人作为粗熟的果子？只要神的话是这么说的。这就是有可能。我们要记得，他说，他所说的话都要成全，就是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说，我们要凭着信去接受神的话。那我再问问索菲亚姊妹，你能够达到完全吗？ 他竖起大拇指，他说我能竖起大拇指，他说谢谢你竖你的大拇指。是的，我们能，因为神是这么说的，他所说的就一定是可能的，要不然的话神就是在撒谎。神所说的都要成全，天地都会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只要我们把他的话与我们的信相调和，就有可能，我们就能够，他的话就能成全。这就是马太福音5:17-18所说的。他说现在看看时间，好像那我们现在好像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再回来讲这个账目。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看到这个账目的话，我们就知道他是非常圣洁的。我们看着这账目有三层的分别，那么外院有一个院帷幕，那是一个分别。那我说很多人信主之后都有改变，在我们信之前我们做很多疯狂的事情，我看到很多基督徒都有改变，在得救之后啊，把属世的东西，把罪的东西，还有他们都丢掉了，生活的样子改变了。但是呢，这个改变呢只是在外院。那进在外院，我们没，他没有强调这个皂荚木，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得救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外院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才刚刚开始，我们的改变也是表面的，这只是外面的表面的改变，但是实真正的改变要从里面开始。所以说很多基督徒都是表面化的，他们是好的，是好像看起来是义的，但是我们还有第二层的分别。那这一层的分别是非常奇妙的，你看到这个皂荚木已经用金包裹，并且有那么多的树板很好的被配搭在一起。今天你看很多的基督徒好像很难完美的配搭，有很多的分离，很多的争吵，很多的矛盾，好像非常难建造在一起，非常难。就是说丈夫和妻子想要建造在一起都很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自然人是我们没有办法跟别人建造在一起，我们可能一个星期还行，但后来突然就破裂了，又突然又坏了，我们又去修补，我们用这个胶水把它粘起来，我们又弄好了，粘好了。但是呢问题又来了，同样的问题总是重复，这儿或那儿就破裂掉了，就坏掉了。但是我们要看到神这个美妙的帐幕，我们要看到各个物件很好的搭配在一起，我们看这个皂荚木，看到金子，看到金环，我们知道有一个长的杆子穿过这个树板上的栓，它们连接在一起。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需要 有一些人建造在一起，比如说在多伦多的教会，我们有100个圣徒，说100个圣徒都建造在一起，好像比较难。当然了，我们在100个圣徒之间有这个一，但是呢，我们需要有这几个建造在一起。所以说，我们要有这个小的这些建在一起，那么这整体才能连接在一起，连接得很好。这一面也说明我们的建造要有实践性，能够去实践。那么圣所的分别，这个门帘跟外面这个院围是不同了。和那个围墙不同，外院那个围墙呢，它那些柱子呢之间的距离比较大，它们柱子与柱子之间的连接呢，好像也不是很巩固。那个柱子，它每一个柱子的一面都有一个斜的支撑，然后下面呢，它有一个橛子，有2个橛子，但是里面呢，这些圣所里面的呢，不仅是巩固的，并且有金子，是看到了神的荣耀，并且你还看到了基路伯。我们强调了这个金子，你好像只看到这个金子，好像你，那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基路伯？这基路伯是非常美的。金子是圣所的实体。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帘子上，这个幔子和这个屋顶，它们都有这个基路伯是被绣在上面。这个基路伯，你要花心思。要花这个巧的工去绣上，并且它有4种颜色，所以说这不是很简单。但是，尽管圣所已经圣洁了，已经这么美了，但是神不在这儿，神住在哪儿呢？他住在至圣所。他住在至圣所里。我们讲到至圣所，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教训来讲。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们里面要有深深的一个清楚的认识，也有这种自觉性。神住在至圣所，我们很多基督徒得救已经好多年了。但是我们里面还没有那种自觉性，没有自觉的意识到神是圣洁的。那么保罗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神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就是提摩太前书6章16节，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所以说，我们心里要有这种自觉性，要明白，要清楚，神是圣洁的神。们也知道，在立位记1章到7章讲到所有的那些祭，他说都是至圣的。所以，当我们预备这个祭的时候，我们怎么预备呢？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很快就预备好，说："哎呀，不得了了，马上到星期天了，我赶快找一只羊吧，或者找一个斑鸠，我快点儿，快点儿预备，所以我好献给父神。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与至圣的。"祭，我们做的是至圣的祭， 并他说这个吃汁啊，橙色饼，对不起，橙色饼也是制胜的。祭司要吃这个橙色饼，也要在这个圣所里吃。所有这些都应该帮助我们在我们里面形成这样的自觉性，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要有这个清醒的认识，说主啊，你要帮助我成圣是意味着什么，是什么意思。要全然成圣，希望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要信靠这个圣灵，圣灵会把我们带到他所说的这一切实际里面。如果他不能把我们带进去的话，他就不会跟我们说这些。我们也要说，我们对这所有这个祭物的经历，不仅仅是为了把这个献给父神，当然是为了献给他，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知道，神为什么给我们这个指示，为什么给我们这个诫命。如果他不给我们这个诫命，命令我们这么行，我们可能就不会这么行的。当然他要我们如此行的目标，就是要把我们带进这个至圣所。希伯来书第十章说呢，进入至圣所的路呢已经开了。10:20，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救赎的这个功啊，主所完成的祭赎的这个功，不仅仅是帮助我们跟神之间有交通，或者是说免去我们的审判，或者是说从罪里出来，也不仅仅是把我们带进圣所，而是要让我们坦然进入至圣所，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说圣经里特别的强调一点，当他在十字架上他放弃他的灵的时候，他说在圣所里面发生了奇妙的事情。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圣所里面的幔子从上至下裂开了。如果人把这个幔子给撕开，它是从下往上撕，但是神让这个幔子裂开，是从上往下裂开的。这样我们进入至圣所的这条路就打开了。所以这一点就能够让我们信服，这是如此的宝贵。如果给大家一个例子，如果说你有自由的进入出入白宫的这个权利，就说任何时间你想去你都可以去白宫见川普，他住在华盛顿，比如说纽约离华盛顿不远，比如说你有一个通行证，你有一个通行证可以随时进入白宫去。那你被邀请去和这个川普共进晚餐，并且还是说只要你方便就可以去，那你会多么频繁的去？他说他每天去。 他就问，你想每天去和川普有交通？那我们知道这个荣耀的神给了我们这个邀请，所以刚才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说，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所以说我们要愿有坦然，有这个胆量，不要害怕去进到这个至圣所。我们知道当我们人如果是有罪的，我们人有罪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进到神的面前，但是今天我们能够进去，如果我们常常去来到他的面前，去瞻仰他的荣美，那我们因此应该得到改变。那么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十八节，你不要说我没有资格去，你要记得我们有基督的血，我们有这个洗濯盆，里面盛满了生命的水，我们有基督是我们一切祭一切的灵祭。那我还给了你这个圣洁的外袍，你披上了基督，你来吧，请进来。那么你还害怕，你还不敢进吗？你里面还有顾虑吗？哦，我昨天做事情做错了，我没有办法进入至圣所。那你有这个燔祭坛，你有这个洗濯盆，并且你能够脱去旧人，能够披上基督，那你就能进去。你有基督的宝血，你有生命的水，并且你的心也能够，天良的亏欠也能洒去了。那希伯来书说你要坦然进入至圣所了，那你还需要什么呢？那 Freddy 弟兄，你还需要什么？你还缺乏什么？他说我不缺乏任何东西。那你更多的进入至圣所，更多的瞻仰他的面，他的荣美，那这就会改变我们，就让把我们转变成耶稣的样子，因为神的荣光会照进我们里面去。你如果进入他的荣光，就没有办法不被他改变。比如说你进到一个地方，大家都在那儿抽烟，你从那儿出来的话，你身上就全是烟味儿。如果我去一个越南人的饭馆，我从那饭馆出来，我身上闻起来就好像越南人的味儿。那我如果去一个中国人的饭店，我出来的时候我可能要换衣服，因为我的衣服闻起来都是中国食物的味道，都是中餐的味道。但如果你进入至圣所，你在荣耀的氛围里面，那还有那么奇妙的香，那保罗就会说，就像保罗说的是基督的馨香，就你就有了。那我们的主的馨香在我们身上，比如说摩西在西乃山上待了四十昼夜，他下山的时候他的脸是什么样的呢？他脸上就放光了。所以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圣洁的氛围。所以我们如果更多的在至圣所里花时间跟神在一起，那就不难去得到转变。 所以说教训没法改变我们，但是我们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改变我们。所以要跟主说，我来到你这儿，就像叫进入至圣所一样，因为在至圣所神会向你说话，因为主跟摩西怎么说的，我要在那儿跟你说话，在那儿，在那儿，他是说在必罪盖，在基路伯，在施恩座前，我要跟你说话，你因为在那儿，我要跟你说话。那在神在那儿跟我们说的话是非常奇妙的，是一个活的话，我们也需要他这样的说话。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需要神如此的向我们说话，我们的耳朵需要听到圣灵向教会说的话，就是通过基督向我们说的话，也是通过这个灵，他向教会说的话，我们要有耳朵去听。那再讲一点，在这个至圣所这个约柜，他讲的跟那个在别加摩教会他讲到的，就是启示录的第二章，他说他有给别加摩教会的得胜者说，你们得胜的，我要给你们隐藏的玛哪吃，就是启示录的二章十七节他所说的，将那隐藏的玛哪赐给他。那这个特别的食物是隐藏的，是藏在约柜里面的，是在约柜里的金碗里面，它是非常隐秘的。如果一个非常隐秘的东西，它一定是非常宝贝的，特别是如果神隐藏的东西，那是超宝贵。比如说你有一个桃子那么大的一个钻石，一颗钻石，你不会把这个钻石就放在你家厅的钢琴上面，就放在那儿，你就放在银行里面，放在银行的那个安全的箱子里面。那这个特别的食物是赐给那些信实的得胜者，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哪赐给他。我们知道生命树在神的乐园里面它是敞开的，但是这个隐藏的玛哪呢？所以我们要跟神求，说神啊，我想吃到这个隐藏的玛哪，神的奥秘是向神的奥秘是向敬畏他的人显现的，是那些与他亲近的人才能够知道的。就像亚伯拉罕，神说我要行的事，我怎么能向我的朋友亚伯拉罕隐藏呢？神不向亚伯拉罕隐藏他任何的秘密，那我不知道神会不会把他的奥秘跟对着你和我所隐藏起来呢？你知道神的奥秘吗？我们要问神说，主啊，你的秘密是什么？请你告诉我。那我们需要像亚伯拉罕那样，我们需要跟主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 所以说这个奇妙的账目应该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经历，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个账目。我喜欢主讲的关于圣灵的，说圣灵是从我这儿得到的，是亲特别的新鲜的东西，这个圣灵会告诉你。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你看我们主的这些使徒们，他说他们知道了神的奥秘，比如说保罗，他进到了三层天上，他听到了人所不能够说听到的话，他都没有办法去解释他听到的是什么。有的时候你可能要跟主开一个小小的一个玩笑，就说主，你要带我去这样一个旅行，你想要这个旅行吗？我想我们没之间没有人有这个资格去有这个旅行，但是就像我们弟兄照着说的，我们相信我们很快能够。我们有这么一个奇妙的目标，有一个非常荣耀的未来。那么这个非常荣耀的未来，在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要有一个初步尝到的一个滋味。所以说阿们，赞美主，希望主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阿们。